今天我们看第六章下半章。我想上一次我们提到在27节那里说，主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熬累，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熬累，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的父是神所印证的。然后呢，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我们上一次稍微提了这一句话，但是我今天愿意在这里再重复讲一点，就是为什么当时这些人问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我就看到这句话的引出，是因为27节神说你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人一直在神面前想是我们要做什么，所以人所看的所想的都是外面的东西。所以当主说你们不要为这些必朽坏的东西劳力，那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他们说，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想这句话是这样引出来的。那我觉得主的回答就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神要你们所劳累的。所以我就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主的话实在是一环扣一环，很严密的把我们要带到他要我们带到的那一个心思的上面人看的是外面的做，主一直把人带到他的所事跟他的所做的里面。那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能够熬累什么呢？你们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很多年前，我跟王弟兄去看望一位老弟兄，陈泽信老弟兄。那时候他身体很弱，他那个时候就，我不知道王弟还记不记得，就跟我们交通这句话，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因为他一生为神做了很多的功，但他最后发现他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但是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真是这样的信神的儿子所做的，那个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其实才真正的开始做那个深入的工作。我想当时的犹太人实在是不够领会神要他们能够领会的。因为约翰福音一直是讲到说叫我们得生命所以1章4节那里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怎么样得生命呢？不是做什么，就是信他的人必得生命，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因为这是父所定义的，所以信子的人有永生。而且他后面又提到呢，是说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进入今天要交通的，就是主说到他是生命的粮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生命的粮那后面又说到是天上赐下来的真粮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知道前面一直是讲到他们要得生命那得生命是因着信，那生命能够成长，不单只得生命，能够继续的活出来，能够成长，还是信，还是要接受主所做的所以主这里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就说出来他来 不单单是叫人因他得生命，而且他要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供应。而且说信我的永远不可啊，就是主一直不单单是叫我们从主那里开始重生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神是叫我们继续的接上神这个无限丰富的源头，所以说信我的永远不可啊。而且呢，而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这个关系不单只是得生命，而且是一个永久的关系啊。所以这里说父所赐给子的就是一切见子而信的人，而且是讲到这个信是一直讲到得到真正的生命。那真正的生命是什么呢？生命的真意是要有带出复活的特性，这个才是真的生命。因为今天我们所得的肉身的生命是会死亡的，但是神的生命是从永远到永远，在我们的人这个人的身上要有这个生命显出来，必定要经过复活。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人是在这个被朽坏的生命的里面，在这个被朽坏的生命里面怎么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呢？在那里就指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复活。所以进到32节这里说主是天上赐给我们的真粮啊。这里讲到这个真粮，我们一直都讲到犹太人他们只注重看得见地上的事情啊，那主一次再次的讲到天上的事情啊，但是他们呢总是不开窍。那如果跟他们与神连的最近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摩西搬出来。他们一把摩西搬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我们，等于是在他们的眼中啊，我觉得摩西比神更接近，我就觉得或者摩西比神更真实啊，在他们的眼中啊，所以他们就讲到，哎呀，这个摩西怎么样啊？那从天上来的粮，神就告诉他们，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换句话说，是神赐给你们的。然后主在这里说，我是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次讲到主说我是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当讲到这个我是的时候，我们想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就连到摩西80岁的时候，他看到异象，看到在旷野看到荆棘着火，但是荆棘没有被烧毁，然后他就神就告诉他说你要把鞋脱掉，因为你现在站的是圣地。然后他就问你的名字是什么，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那神就告诉他，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I am。 那中文就翻译说我是自有永有。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位主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们在这里看到吗？神一直叫人去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神一直叫人去接受，只有神自己才是人真正的供应。所以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相信如果我们连到 神的名字，他我就是。当我们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是一切，我是要做你的供应啊。所以三十六节他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我就想到，你们已经看见我，什么叫做看见我呢？你们已经看见我是的那一位神，而且呢，我现在要做出这个启示，说我是你们的供应，是你们生命的供应，是你们的真粮食。所以就是一再再而三的把启示的光要给人，但是人呢好像是视而无睹，有眼无珠啊。主是父所差来叫他们得生命得供应的那位，所以主再一次用说的话做一个，可以说做一个记号。因为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行了很多神迹作为记号，就是神迹，我们说的是 sign， 是叫人看到他所行的认识他。我相信主在这里说我是生命的粮，这句话是用他的话来做一个记号，叫他们来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神用神迹奇事，用话，用一切的方法来希望把人来点亮。但是人呢，人对于生命的事情，或者人对于生活啊，如果英文讲这个 life， 有人你可以翻到生命，你可以翻到生活啊。所以圣经里面就说曾经说过，说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换句话说，他们为了物质的东西来生活，或者他们的生命是为了这些外面的东西，但神一直把他们的观念要调过来。所以犹太人一直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于弥赛亚，他们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带给他们物质，带给他们政治，带给他们地上的拯救的一个君王。但是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神的心意乃是带给他们生命，带给他们属灵的拯救供应的那一位救主。所以点来点去好像都是在一个错误的观念底下，好像这些好像是牛皮灯笼。我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啊，今天最大的难处啊，不是我们不知道，如果不知道啊，就好像我经常想，像是我这是这个教会学校长大的，我有时候跟我们这些不信主的同学传福音呢很难，因为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学晓得，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学晓得啊，但是其实他们对于神的事情是有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啊。他们以为这是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按着物质来解释，但是你看到神，其实神不是叫人不满足，但神的定义，这位弥赛亚是要先解决人生命的问题，属灵的问题，然后呢，好像我们想先求是他的国跟他的，其实这些事情神一切都会给的。所以人真正要来到父面前，父是会叫我们得满足的。所以在那个Campbell Morgan 里面，他讲到这一章的时候，他就引到浪子的故事，所以就很啊，我觉得这实在是高人呐、啊，这解经过王子，他可以把浪子的故事解到这里来，他就是 讲的说浪子离家出走，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啊，对不对啊？为了更满足，为了得到更好的衣服鞋子珠宝，足够东的更多的东西吃。但是你知道他外面他要去寻求这些什么都没有寻求到，而且是变成连猪吃的东西都得不到。但是当他回到父家的时候呢，父亲把最好的袍子拿出来，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肥牛犊牵来宰了，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所以他说因为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真正为了生命，为了生活，为了 life， 今天的人去寻求物质上的东西，好像有犹太人一样，但是他们找错了。只有当他们真正回到父的跟前，回到父家里的时候，当他找到了父，真是成为做儿子，真正甘心做儿子啊！以前他那个做儿子是被强迫，是不甘心的，他真心的甘心肯耐连上了父的时候，他一切的满足父都 take care， 父来满足他的需要是根据他先回到父的跟前得生命做儿子。所以犹太人听了这些，到了41节还是在那个议论纷纷，私下议论啊，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主说了这句话他们就受不了了。因为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认识他，而且不但认识他，认识他的父母，认识他是谁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发现很多的难处啊，都是因为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先入为主。所以我今天在聚会的里面，我发现最难搞的就是一些老基督徒属灵的光景。我为什么讲这句话？我昨天才听到一个消息啊，有一个地方有个弟兄，他说我开一个讲经班，但有一个条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是要信主10年以下的人才可以来。啊，我第一次听到，我一开始听错了，我说你要求这么高啊，要信主10年才可以来？不是，说信主10年以上的不可以来我这里。那你们去另外查经班。他说要来我这里听这个我讲经的，要信主10年以内的人。为什么？他说这样的人呢，没有很多错误的观念。还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很多的人他有对于属灵的事情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就好像这些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晓得啊，最无可救药的。因为他们因为主叫他们来认识他，但他们说主我们知道你是谁呀，你是哪里来的，你的爸爸妈妈是谁我们都晓得，我们太认识你了，你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所以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是凭外貌来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结果主费了多少的力气，最后得到的只有12个门徒。所以我们看到真是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鉴别力，属灵的悟性。当我们来到主的跟前的时候，我们求主不要叫我们再凭外貌来认识主，认识主的事情，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主在这里说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啊，这些人就到我这里来。今天这里看到说他们都要听到先知的教训，如果我们今天用西云的话是说他们都受神的吸引，但是受神吸引的人不一定都来到神的跟前来学习他。如果你读这个英文呢， 那里的意思就是说，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是到我这来。说 everyone that has heard from the Father， 他有个括号 ，Father himself， 听到父自己 ，and has learned， 括号 of him。今天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学什么呢？我们是学认识他，认识神，认识主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说，神说，先知上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这些人都听了神的话，但是我们对于神的话，神的吸引有没有反应呢？很多时候他们的瞎眼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神的话的吸引，对神自己对他们的呼召宣告启示没有反应，以至于他们一直在再而三的在那里在瞎眼的里面来那里转来转去。所以主一次再次的说，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我想这个生命的粮，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转不过弯来。粮的性质是，粮食的性质是什么？粮食的性质本身就叫你得生命。所以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然后说，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讲到吃喝主，就是接受主，与主发生这个联合的关系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接受是借着相信。犹太人呢，就屈尼在律法的字句的里面，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因为照着犹太人律法，血是不能吃的，这个肉，哇，不洁净的肉都不能吃，人的肉那还得了？所以在犹太人来讲，简直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啊，犹太人以为他们敬虔，他们遵行神的律法，他们有他们美好的传统。但是我自己在这里继续看这个吃肉喝血，这里说什么肉，主是他特别讲出主是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我们今天接受他，接受这位在肉身里面的神的儿子，而且我们要与他联合，接受他我们所做的血。当然这个血是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啊，就是进入主借着流血带出来的救恩。所以肉代表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这位神的儿子，他是这样的一位主，在人面前行走的这位耶稣，我们要与他有份，而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要与他有份。吃主喝主，活在与主联合的交通的里面，这个不光光是一次，而且主叫我们拨饼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而且他要我们一直让他作为我们的供应，我们的享用，而且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在那里不断的支取。而且呢，他是怎么样？因为吃他喝他，就是把他接受进来，把他接受进来干什么呢？作为我们的生命 的供应，而或者说我们生命的依据，或者我们说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把他的所作所事带入我们的实际，他是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弟兄姊妹，这个是神所要我们做的。当主讲到这些话的时候，门徒当中有些人听见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然后66节说，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那剩下12个当中还有一个犹大。这话甚难呢、英文是 hard， 硬啊，是很难啊，很粗野。那个 Amplified Bible 啊，它里面就说，So this is too hard and difficult and strange saying， 这个是太难了，太粗野了，很太 strange， 太奇怪了。 An offensive and unbearable message， 对人来讲是对我们好像有一个绊倒我们，侵犯我们，我们受不了这样的话。Who can stand to hear it? Who can be expect to listen to such teaching? 这是这个Amplified Bible 来这样形容这句话。所以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但我们其实我实在觉得，今天当我们讲到属灵的事情，当我们讲到主钉十字架，当我们讲到我们要与主联合，与主同钉十字架，今天的这个 generation，他们觉得这些话太令人不快乐了。我们很欣赏这个 generation， 各个的口才都是一流的。你听年轻人上去讲话，我们都很羡慕。哎呀，我真是。但是你看到当主讲的话是那样的见血见肉，那样的硬。不是很酷的话，不是很容易叫人喜悦的话，但是这些的话是叫人生命成长的话。所以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观念令人讨厌，许多门徒因着主讲了这些的话，就与主分道扬镳。所以我们看到，注意他们只是注意外表，没有留心到经意属灵的事情。所以主的话就在这里告诉他们说，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当中有不信的人。当然耶稣就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是叫他们按着经义，主去接受主所表明的，然后去接受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叫他们得生命。那当然他们这些人不明白但是我们感谢主主问这些门徒，然后彼得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16章，当彼得认主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主怎么跟他说？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相信今天每一个人他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是生命，是神的儿子，都是因为这父指示我们的，包括彼得。所以当人的眼睛 注重外面，就算他们有美好宗教的传统，就算他们有旧约的圣经，他们祖宗有摩西给他们的玛纳，有各样的经历，神叫他们得供应，甚至他们吃过主耶稣行的神迹的五饼二鱼。但是如果他们不是从灵里面去认识，不是从有父的启示，他们这些人还是等于给主的道来绊倒。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得生命，完全是我们要从外面的认识转到里面的认识，我们从字句的认识转到圣经里面的经义的认识。当我们这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真是生命的粮，我们来到他的跟前，我们才认识他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位我是，要做我们供应，而且说不定叫我们得生命，叫我们一直根据他来活，来得满足。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
当我看那个第六章的时候，好像主把他的自己，他是谁，还有他来到地上，他所要做的，就更加的一步一步向人来启示。他刚开始的时候，第六章是讲到就是耶稣给五千人来吃饱。但是呢，主啊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他不是要解决人那个肉身的需要我想在后面就很清楚，他讲到他自己是生命的粮，因为主就是从第六章一开始就是他要慢慢把人从这个物质带到人看到属灵，把人从那个属地带到属天去。所以我们我看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主他说他自己是真粮他也是生命的粮。如果我们读一读那个32节里面提到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所以这里提到主耶稣他是真粮，就是他是一个 true bread 然后呢36节那边提到就是说我想先讲一讲32节，他说他自己是真粮。那当然，如果他讲到真粮的时候了，那当然有就是讲到就是不真的，就是讲到那个玛拿，就是天上来的玛拿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呢，他那个只是一个预表，他不是真的。主耶稣才是那个真粮。然后呢，36节那边提到，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如果在英文那边叫 I am the bread of life， 就是说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然后你就看到了他是真粮，就是讲到他自己他的所事。然后呢，这个是生命的粮，他来到这个地上，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要把生命要赐给人，所以他是生命的粮。然后呢，到51节那边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的时候这里是提到 I am the living bread，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就是我是活粮，活的粮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他就是主他把他自己更进一步的向人来启示，他不只是说他把生命要赐给人，人不只要得生命， 这个活的粮就是一个进行的，就是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会长大的。他不只是要把生命要赐给我们，他这个生命一直要在人里面来成长，就好像成长直到这个成熟，就好像主他说过，他不只要给人得生命，还要给人得更丰盛。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他不只是说把，他不只是生命的粮，他而且他是活的粮，他是 living bread。这个生命是叫在人里面在人里面慢慢的成长，不住的成长。这个就是我们主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所要做的。然后呢在这里提到主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如果在英文就很清楚， I am the bread of life。 然后五十节 I am the living bread， 我是活粮。为什么主他能够说我是生命的粮呢？为什么他可以说我是活粮呢？就是因为他能够他说他自己是那个生命的粮活粮，就是为什么他说他是就是因为他根据他就是神的儿子，根据他的所事他的所作，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这个真粮是跟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吃的玛拉是一个相对的我们都知道那个玛拉虽然是从天上来的，但是这个玛拉它只是供应人的需要。它玛拉虽然是从天上来，但是它也是属地的，因为它降到地上的时候它也是会会变坏。但是我们的主他是天上的他是真粮，他是从天上来的。如果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这里提到很多次都是说是从天上的从天上降下来的。因为我们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在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提到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所以他就说到他为什么他说他自己是真粮，是生命的粮，是活粮。因为那个根据就是根据他的所事，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是属天的，他不是属地的。是为什么人吃他能够他就能够做人的生命，他就能够在人的里面成为人的生命，他就能够在人的里面成为一个活粮。这个生命还在人的里面还会慢慢的成长。然后在这里也提到他主耶稣说他是一个生命的粮，是真粮，除了根据他的所事，还有根据他的所作。我们在这里提到就是这里提到就是他说我时时五十四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他这里就提到他是生命的粮，他是活粮，乃是根据他的所作。因为他来到地上他就是要完成这个救赎。我们看到这个肉跟这个血分开了，就是说明主耶稣要经过十字架来完成父给他的那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为什么他能够说他是生命的粮，是活粮？为什么他可以说我是？因为就是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要完成父神给他的那个救赎的计划。 这个就是他来到这个地上他的目的。神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一步一步的来给人，给我们更多的看见更清楚的看到我们的主他究竟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属天的，也叫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是有目的的，他就是要完成这个救赎，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人，而且他叫这个生命在人的里面成为活的，慢慢的来成长，不只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
接着 Raymond 弟兄交通一点关于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觉得到第六章主将自己的启示越来越明显的向人打开。之前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讲到渴的时候，他没有讲的那么明确，好像重点是他是赐，但在这里他不是说我是赐给你们生命粮的那一位，他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想这个当中就是耶稣不是说我给你们一样叫做生命的东西，他给了他自己，他自己就是生命，那是这一点。而且就是说好像在约翰福音中很多时候都是不是好像什么好像什么，我是葡萄树我是什么，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比喻，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主耶稣就是生命的实际，当得到主耶稣就生命那个实际我们就得到了。那么另外就是一个是借着所事，还有一个借着所做，我觉得那里面就是当我的肉是你们可以吃的话，里面也有道成肉身那一份，也有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子粒来，那个生命是就因着信是分赐给我们的。那么有49我觉得有个地方也值得留意一下，就是说他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他这里特别是讲到见子而信的，也就是说约翰福音中曾经有好多人信了，可能因着这个事情因着那个事情，但主特别强调是要见子，要能够看见能够认识到是神的独生子，是那一点信的才是得永生。那么后面他讲到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那么其实45讲到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那我就觉得那个父的吸引人其中其实在旧约中也已经埋下了好多的伏笔啊预表。那我就想到使徒行传8章那个埃提阿伯的那个太监，当他也看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么腓力就问他，你所见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那就是说听见父的教训他也听见也看见了，又要学习要谦卑下来，知道自己没有得到启示，知道自己没有真的明白。那也就是说要得了启示，要得到那个教导，实际上是得到启示之后才能真正的明白神的教训里面的是什么。然后最后没有57有一节，他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想这里的意思一个意思当然就是说人的得救，人不是永远的死亡，是要永远的活着。另外一个在这个当中似乎也是个同一个生命的性质，父是怎样的生命，子也是这样的生命，然后吃的人也因他活着，实际上也是得到同样的生命。这里有一个点就是神在心意中是要让我们在他的生命中跟他联合，跟他交通，不光是人能够永远活过来，是跟他在同样一个性质的那个生命中。然后就后面他讲到犹大的时候，他本是12门徒里一个，后来要卖耶稣了，神没有亏待他，他自己的选择。那里面特别有一句就是6章64，他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仿佛这两句话是有同一个意思。那就说我们知道犹大就是实际上那个生命怎么得到，我们是靠信，是见了子又信的。但犹大我们知道他卖了耶稣，他好像从人角度他做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他根本的原因还是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卖他，他的问题还是在于不信。 他没有信，他没有得到真正的生命，并不在于他好像做出了一些什么的事情。对，
刚才弟兄们都说，在这一章里边，我们看见主更明亮的启示自己，讲的话都很明白的，没有什么隐藏的意思。但是我倒是留意到这一番说话是在哪里说的呢？59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你有没有留意最低限度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这是第一次讲主在会堂里边教训人说，这是明说的。以前他向个别的人说，有些时候像好多人聚集，好多话都是跟门徒说了，也曾经在圣殿里边做过事，洁净过圣殿，圣殿当然就是代表他们的宗教了，但是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很以他们的宗教的信仰为荣耀了，但是他们一年不过到圣殿不过是几次，两三次，三次了。对，根据旧约圣经就应该最低限度就是三次，但是会堂嘛，每一个礼拜六都去，那个是他们宗教活动的中心。到圣殿没有神的话听的，他们就献祭了什么了。他们的宗教的老师辅导他们的那些法利赛人在哪里讲神的话呢？就应该是在会堂，哪里有羊皮卷那个圣经啊，旧约圣经啊。你要听神的话就去会堂，不是去圣殿的。所以你看主要将自己更多的显明的向人显明的时候在哪里说了？最好的地方就在会堂。人到会堂，刚才弟兄也提到，凡听见父的教训的，你要听父的话就要到会堂。他在会堂就告诉你你来嘛，他所以就讲这个就是背景了，就所以他说我才是从父哪里来的。最低限度啊，这个是那个启示，我说我们说他是很明亮的，很敞开的讲。最低限度我们看见有几个重点的发表。第一个，他是从父哪里来的？从上面来的，不是从地来的。从上面来的是那个叫人得生命的粮。这个生命吗？你听去听教训去什么？你就要主要就是要这些了。你但是要怎么可以得着了？这里就明说，你要信我，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把它接过来了，把它接过来啊。那个肉那个血，你接过来就成为你的里面，就是那个接受他的生命了。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当然那个时候的人听了，连门徒听了也一塌糊涂，没办法明白。真的难了，难的根本不能够领受，门徒都听不明白。你想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怎么会明白了？当然他因为那个时候讲的是天上的事。但是主就说，你来会堂干什么？你要听神的话了，我就告诉你，我就是神来的生命的粮生命的光，我是所以我就留意这一句话。我想使徒约翰，他圣灵感动他把神的话主耶稣当年在地上讲过的话写下来的时候他圣灵就提醒他这一番话是在会堂里边讲的，不是在普通那个在山上啦，在海边啦哪里讲的。他是在哪里对那些宗教的人士针对他们以为他们就是能够将 神的话给人的哪一批人，就在那个地方，他就将他自己这样一步一步很明亮的啊启示出来。所以我就念到这一件，我说啊，这里为什么加这一句呢？啊，他讲明这是在会堂里面啊教训的啊。但是你看，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要将自己显明的时候，何等的艰难，讲来讲去也做很多的事，但是他们不明白，就是不明白，根本他们的眼睛就是放在地上的，从肉身来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主耶稣对啊尼哥底母说的那一番话，就把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就点出来，我就提一提这一点。
因为在这一章里面呢，就是说，因为我当初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在想这个事情，为什么主耶稣要说那些他们听起来那么难的话，让这些人最后受不了呢？就后来反复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有感觉啊，我觉得主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一道门槛，或者说画一条线。因为当时，因为弟兄们交通说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他们主在地上传道已经有一年多了。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包括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就是说主实际上都提到了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说特别是第三章实际上是一个给尼哥底母的一个启示，讲了个预言，神爱世人，他曾将独生子赐给他们。第四章呢，他是说父，然后呢到第五章这个地方又说得更清楚，到了第六章还是说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当时那个玛纳是神所赐的，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是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主在这个地方要说这么长的一段话呢？我个人的体会是什么，就是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作为犹太人呢，他们心里的心思里来讲，接受主是一个先知没有问题，甚至他们说在第四章的时候，他们说这真是救世主，就是说他们如果像摩西那样的一个人都问题不大，对他们来讲。但是这样呢并不是神做工的目的，神必须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主，这样他们才能 得生命，必须达到这一步，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必须进到这一步，他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主。所以这件事是不可避免的矛盾，对这个焦点这个地方。但是犹太人我想后面也有撒旦的手，就是说之所以想要杀他，就也就是因为他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矛盾冲突的焦点，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所以当好这个五饼二鱼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主就借这个事情，人不是要吃粮吗？我就告诉你，我就是生命的粮。其实目的还带到源头去，就是说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其实这段话其实关键在于就是源头是父，他称神为父，他就是神的儿子。如果真的明白他是神的儿子，你就发现就是说后面那些东西就相对容易理解了。但是他们有个问题在哪里呢？他们始终不能突破这个眼见的问题。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看着肉身的耶稣，长相貌也很普通，跟我们一样有手有脚，他们始终突破不了眼见。就说主在这一段话里面就是一定要他们突破这一点，你突破这一点，后来主的就说钉十字架死而复活这些问题你都可以比较顺利的接过来，否则你光从眼见看事物很容易就跌倒，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主也是苦口婆心了，说了那么长一段话。而且粮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很有意思，本来这个地方是很深入浅出的一个解释。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粮的功用的话，我们吃粮干嘛？吃粮了以后一部分成为我们的能量，我们可以行动，一部分呢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变成从一个受精卵长那么大一个人，其实都是从吃的食物粮转化来的。也就是说主实际上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我的生命是他赐的。所以说他后来说 就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一条线下来都是一件事情的，就几个方面来解释它。其实我更深的认为觉得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每时每刻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他拖着我们，不光是一次性的吃生命的问题。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就是说，当然这个话的最后的要点，解开的要解在哪里，就是活着乃是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就说得很清楚，这整个讲的是属灵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在整个这一段话里边，主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叫他们脱离对以前的先知甚至摩西的那个框框，包括眼见的框框，而他的属灵的认识，扎扎实实的知道到他面前来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以至于得生命。
我想我们从开始读约翰福音就已经知道这个观念，就是神要在无论在什么的环境的底下，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人带去认识神的儿子。所以从第六章，那我们也就从这一个那一个那个这个这样的角度上，我们也看见神也做工。我不晓得上一次你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提过，就是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什么时候神行的那个神迹，就在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是在逾越节近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对这个逾越节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那个逾越节的那个来由，就是因为有一只羊羔是牺牲了，所以他们那才可以得到生命。那就是有一个羊羔牺牲，他剥开了，然后给众人都得安息。那五饼二鱼也是一样，也是剥开了，叫所有来到那里的人都可以可以饱足。所以主在这个时候来行这个神迹，我想还是真是很有这个心思他们本该知道的如果他们灵里边是打开，灵里边是明亮的，他们就知道这一位行神迹的耶稣就是那一只的羔羊。那可惜就是人所看见的只是神迹，人所看见的就是神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把剩下的零碎收集成为十二篮，众人也是看见这是神的能力啊，所以他真是从要到西间来的先知。所以我想神也要他们看见他们，但是都不能看见。正如刚才弟兄姐妹也是交通了，他们总是看着属地的，没有看见有一个属天的眼睛来看。所以就算以后主在海上行走，他们也不能领会，也不能把那个心思调转过来。他们所关心的是民生的问题，正如弟兄有吃的问题。那么如果解决了他们吃的问题，那他们以为什么都可以解决。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神要他们看见是神的儿子，要他们所注重的是属天的不是在属地的地上面。所以当主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来看 come， 他们是来了，真的来了，来而且是去找我们的主跟着他来。 但是他们有没有看见？没有看见啊啊！可是就是就算他们看见了，他们只是看见外表了。这个神迹怎么样？这个神迹对我们这个人有什么益处？对其他的人，其他的人有什么的帮助？这样子，所以这个生命的源头，他们一直的都不能够，也没有办法去好像开窍了去看见但是我们感谢主啊，他不断的要人来看见，也一点一点的在他们的中间来工作，直到神的旨意完成为止。那我只是交通这边。
刚刚弟兄姐妹说交通的地方，我不是要跟大家交通的地方，我是有两个地方不太明白。Okay？ 第一个地方是那个，就是从39节的地方到了55节的地方，主在那边提过四趟。OK，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OK， 然后在44节那边，末日我要复活。那刚刚弟兄有谈到说，这个真正的生命是要从复活里面出来，但是我在这边读还是不太懂。可是末日要复活呢，那么主是那个时候是对犹太人的讲。那犹太人，如果我们读到十一章的时候，那个拉萨路那个时候马大，在伯大尼的马大的时候，马大说那个他的弟兄弟死了，那个耶稣就跟他有一段谈话。OK，但那谈话里面，这个主耶稣自己亲自来纠正了他。他说那个在那个十一章那个地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但是耶稣在后面有跟他纠正，因为耶稣跟他纠正的地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我在这里是不太懂，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跟这一般的那个犹太人在讲的时候，他连生命的粮他们都不接受，那主怎么会把这种东西跟他们讲 ？OK， 然后那个门徒，他当然也有教训门徒在那边意思。那这个东西复活在末日复活，是不是在后面的最末日的时候是身体得赎的复活呢？还是犹大人犹太本身的那个传统里面相信的那个复活 ？OK， 这是我第一点不懂的地方。第二点呢，就是那个在那个在第六章那个地方，从那个三七节那边讲啊，主自己讲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OK， 我总不丢弃他。然后说，神就是父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犹大的话，他甚至失落了。犹大是失落，他是门徒之一，所以而且他这边主亲自说，你们中有一个是魔鬼。但在这种里面，我们当有交通道说，对，主一直想挽回他，因为他那个魔鬼入了他的心。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在那个属灵上，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们的那个要学习的到底在哪里？因为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身体里面，说不定也有魔鬼在里面，也有那个魔鬼入了那个心在里面。那我们在学习里面，在追求里面碰到这种事，怎么样去领会？
我想先交通一下，我们弟兄所提到的那两个问题，头一个嘛就是那个复活的那件事情，那我们看在第六章里边提到复活的这件事情，他没有说是哪一类的复活，只是说复活，在别的地方我们看到提到复活的时候，复活的神，复活复活就定罪，但这里没有，只是提复活。那为什么呢？ 待会我想补充一点，交通就和这个有点关系的，因为就是复活的这一件事情把那个真实的生命显出来。那你有什么叫做生命呢？生命就是说死亡里头没死，在他里面没有死亡的，死亡不能影响他的，那这个就叫生命。那你生命怎么能显出来呢？那你就是有个复活的成分在那里。所以在头一个问题上头的时候，头一个上头，他我们的主在这里是只是特别指到那个生命的问题，待会我补充的时候我会点这里一下。那至于那个犹大的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主的话是明说嘛，从起头就不信他嘛。是从犹大虽然是混在十二个门徒的中间，那也许我就会引起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主接受他做门徒？那这就和我们的主去拣选这十二个门徒的以前，他有一件事情在福音书其他福音书上说到，他是整夜的祷告，然那第二天他就来把这十二个门徒都叫来。我个人的领会，如果没有犹大这个因素在这里，那我们的主用不着整个晚上在神的面前祷告，因为那些都是很自然的就来跟随主。但是像现在呢，在神的父神那个定义里边呢，在他的门徒中间要有一个将来卖他的，因为这个在诗篇上面的老早就说出了，与我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用脚跟来踢我，那里就说到这个事情。那么说当主要接受十一个门徒做门徒没有难处，但让主要接受一个犹大来做他的门徒，这一个在心思上面，在那个实际上面都有很多的难处，尤其是就像现在我们碰到这个点，你怎么向别人解释你是无所不知的主，你怎么会选一个犹大？那这是我们是会这样看，但是我们的主晓得这个是父的安排，要来显明神在上古的时候就已经所预先宣告的那一件事情。但是对主自己的，故此我把它降低一点来讲，说到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他的面子，是都很有影响。什么不拣选，什么人不拣选，怎么拣选一个犹大？那是感谢我们的主，他在拣选犹大的这一件事上面，他照着我个人的一个体会了，他有点像什么呢？像科西玛尼的那一个祷告，在父面前是有过一点的挣扎，因为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来接受一个这样的事实。但是感谢主，他终究是以父的事为念，所以尽管是犹大在其中，我们的主还是把他那个接过来。那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他一个晚上在山上祷告所带出那个结果，拣选这十二个门徒。但是当然很具体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也没有不敢说一定是这样，但是这个可能性很高，在我个人的体会来说。那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我要跟弟兄姊妹补充一方面的事呢，那乃是在第六章里头一个非常非常明显又很确定的那 一个属灵的功课，乃是要从外面进到里面，从肉身进到生命。上一次我们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主知道众人要强迫他做王，他就独自到山上去先，然后再回到门徒中间。那这里就说出了当时在犹大的人的心思的里头，他们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说，哎呀，神借着摩西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一个弥赛亚来了，他来要救我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他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现在许许多多的贫乏，尤其是他现在用五饼二鱼来叫我们得了这样的供应，那他一起来显明他的作为的时候，那么我们众人都要脱离贫乏而进入丰富了。那么这是当时犹大人心里边的那一种光景。那么所以我们的主呢就引出了上次末了我们就提到，你们要为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那个食物来劳力，而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那个食物来劳力。那么当我们的主一提到这个的时候，那如果弟兄姊妹你细细留意一下的时候，你发觉犹太人他们当时那个反应很快，但是那个起初那一段反应啊，他们并没有完全站在要跟主对立的那种光景底下，我们好像看见犹太人是跟主就显明那个对立的那种情形，但在起初这还没有，他们只是想主教我们就为得着那就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那个食物劳力，那怎么做呢？那就回到一个就是人的心思里面常常有的，就是甚至我们也常常会落到这种光景里面的。我们碰到神在我们身上也有点带领了，我们立刻是反应就说那怎么做呢？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照明啊，犹太人当时就问，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算是做神的工？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我们做了神的工，那么我们就可以得着那个存的永生的那个粮食了。但是我们主知道他们又误会主的意思了，所以我们的主就马上转过来给他们说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说，信神所父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现在就碰到问题了，为什么信父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神究竟要做什么工？那现在就碰到第六章里边一个很中心的那个问题了。人的反应都是从外面，我们该怎么做？但是主说，不是你做什么，是你要从神那里领会神的意思，而接受神的意思，这样你就是做神的工。那现在问题就在，那神想什么？神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感谢主，主自己说了，刚才也有弟兄提到那个经文了。那在哪里呢？那我们留意38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一些人赐给我， 这些人当他一次给我的时候，他们永远不会失落，并且到到末日的时候，我就叫他复活。好了，弟兄姊妹们，碰到那个神所要做的那个事情的焦点了，那就是说神要在地上得到一批人，这一批人是脱离死亡的权势的，这一批人他们有一个复活的那个结果的。那这个复活的结果不是说的，这里没提是复活得生命还是复活定罪，就是说复活。那这个复活呢，那是带出那个生命的那个性质。那神要做什么一件事情呢？神要在人的中间显明一个生命的工作，而这个生命的工作要在一些人的身上来表达出来。那么现在呢，神所差来的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你要信神所差来的呢，你就是做神的工。那个意义我们就明确很多了。那你怎么说做神的工呢？你相信神的儿子，你接受神的儿子，你跟随神的儿子，你以神的儿子做你的引导、供应、满足。那带出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带出一个结果，这样的人就给神得着，并且在末日的时候他们能彰显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第六章的里头我们很容易的看到的，在以前说重生，说活水，那么这些都好像是在生命的事实的外围里边长，现在呢是长到生命的本身了，上了生命的本身，你要得着这个生命，你得着这一个生命的时候，死亡的权势就在你身上停止，神的旨意就在你身上可以成全。那这是当时我们的主所带出来的那一个焦点，当然还只是头一次这样摆出来，那要把这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呢，那还得要在幕后的一点一点的插上去，但现在开始主点出这一个了。那为什么主在这个时候点出这一个呢？弟兄姊妹留意，当我们的主在说到那个真的粮食的时候，说到那一个从摩西吃玛拿的那件事情说起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说他就是神所赐下来的。那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我想弟兄姊妹们很容易漏掉那个焦点的事。我们看到犹太人就说，哎呀，那就给我吃吧。那弟兄姊妹们一点都没错，但是那个重点不在那就给我吃吧。弟兄姊妹你留意，犹太人说这个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字很重要的，34节，当主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那犹太人的当时说就说，他们说主啊，常常这样粮赐给我，不是一次过啊，不我所以我们今天来找你，昨天我们吃过五饼二鱼，今天我们再找你，明天还要找，那这个叫做常。 那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心里面就想到，哎呀，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位弥赛亚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可满足了。那主啊，常把这个粮赐给我们。那我们看主怎么回应他们。主没有说他们这个话错，但是主是把他们带到那个对的那个路上面去。那时候35节主就在那里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主回答的这个话里边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又漏掉那个肠子。我们主的回答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常常到我这里来的就必定不饿，常常信我的就永远不渴。那常常信，那这里我不扯太远了，不然不过我点给弟兄姊妹们留意，有一些相信那个得救是没有把握的，是可以失去的呢，他们就会引用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常到主面前，你就当然是保持你的得救了。如果你不常到主的面前呢，那你就不能保持你的得救了。但主在这里没有，不是说得救的问题。因为在这里说，我们先要留意粮食的功用。刚才我们的弟兄也提到了粮食的那个功用，他这里不是叫你不得，不是你得永生的问题，是你在这个生命里边满足的问题，不饥不渴。不是你先要有了生命才能有饥有渴的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生命的话，那根本谈不上饥什么，谈不上渴。你现在有饥有渴，你是有生命了。但现在你要面对的呢，是你那个生命的丰满，要生命的成长，生命的那个充实。在底下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个主跟他们说这个话的心思。那好了，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注意一件事情。主说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那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刚才我们说你如果不常到主的面前你就会失落。在这里就已经给我们那个答案了。那个答案是什么？如果你常到主面前来，那到末日你就复活了。那这只是单单提那个复活，那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里是提的那个复活是乃是一个生命的彰显，一个生命荣耀生命的彰显，彰显在那个复活的这一件事上面。那所以呢，那我们就来留意了。留意什么呢？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太人一直停留在那个外面，说刚才有弟兄也提到了，当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马上觉得你这个人真是奇怪，怎么你会说这些话？我们明明知道你是怎么样，你怎么，你是约瑟的儿子，你在我们当中长大，我你的兄弟是谁的我们都认得，你说这些话来没头没脑的，你。但是我们的主不理会他们，因为我们的主知道，人要是从外面去认识主，那是没有路的。用中国北方的话来说，连门都没有。但是你要认识主呢，你必须要在生命里面去进。一说到生命，就是说到里面的事情。 你要是从在外面去打转，你转来转去，你转不到任何的对主的一点点的认识出来的，因为你从外面来看，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顶多嘛，他在那个时候来说，他就是很他很会说话，他很有辩才，他说的好多的话，就我们觉得很有道理，顶多就是这样。但这是仍然是外面的事，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呢，要让他们直接是和他发生接触，因为父的定义是叫你们因见我而信，你们就得生命。是你们用什么的心思态度来对我的问题，那这个是主当时所提到的。但是犹太人一直不太容易跳脱这样的一个限制和捆绑，所以他们一直所纪念的都是外边怎么解决完问题，外边怎么解决困难，怎么我们能天天从你那里得供应，我们用不着劳苦，那么你也有大能力，那可以给我们的抵挡那个罗马人的那个压迫，那我们就很高兴，因为我们看见弥赛亚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要他们看见弥赛亚，我们的主要叫他们看见神的儿子。说到底上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又注意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的主特别提到，那当然主说到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可以喝的那这个我不提了，因为弟兄姊妹们都很容易领会，那就是把主接过来，把主的所事接过来，把主的所做接过来把主的所事接过来就是你跟主联合，把主所做的接过来，那就是把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那个舍身流血的事情接过来。那具体的上面来说，就跟主联合，你跟主联合了，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以色列人有犹太人，他们心思里头没有办法脱的这一个限制，他们总是用律法的观念来看这个，刚才弟兄们也都提到了。所以我们的主在底下呢，接连提两次一件事情。严格说起来，主在这里提三次，但是有两次是相同的。一次只是提那有这么一件事，那是在上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但是底下这里的接连两次，我们的主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一次，又一次，我们的祖宗吃了玛拿，在旷野吃了玛拿，还是死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接连两次提这一件事情，什么意思？很明确的给他们看见。一切在外头你肉眼所看见的，肉身里边你觉得是不可少的，那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在那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你吃过了，你要接受这样的一个食物，你吃过了，你死不了的。你不但是死不了，你还要成长的。因为你不死就那个成长。所以上头就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现在我是那个神所给的那个粮，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你们若是吃我喝我，你就在我里面就有了生命了，不但是有了生命了，并且呢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 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到这一个，就从生命得着供应而进到你的生命是继续的那个成长。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的儿子显明出来，他不单是要给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更丰盛是说到那个值的问题。但是这里是说呢，是说到是成长的问题，你要永远的活着，你永远在那里活着，你没有死亡的威胁，没有死亡的可能，也没有死亡，当然就没有死亡的事实。既然没有死亡的事实，那生命是活的，那就是成长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当然这些事情就是说到属灵的实际里边去了，说到那个生命的那个经历的上边去了。那么如果那现在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得到了，如果我们要停留在外面去认识主的所事和所做，我们真的是连门都没有。因为主在这里说的呢，完全是属灵的事情。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现在主用着他的话来说出他是什么，是怎么的一位，是怎么的一位人。他用他的话来说出他要做的是什么。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是在生命里面，在我们灵里面去接触到神的儿子的时候，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作对我们就很容易就给我们接过来。我记得我还在大学里面念书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还没有做弟兄的时候，他念物理的，他还没有做弟兄的时候，常常跟我们辩，常常跟我们提许多的问题，一个问题没完，第二个问题又来，那个反正没完没了。等到有一天他遇见主了，他信主了，他自己做见证就说，我不知道我从前为什么那么愚昧，其实那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很清楚的，现在都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回头来想，整整一差不多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就算四个学期的时间，哎呀，碰到他的时候，他就是发这个问题，发那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要从外面来看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永远找不到路进到那个里头去。但等你真的是接触了主，你里面属灵那个窍一打开了，你就看得很清楚了。那为什么呢？不是我们这个人马上聪明起来，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动作。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第六章的里面，主不是给我们看得生命的问题，第三章是说得生命的问题，第四章还也是说得生命的问题，第五章已经不是，已经是在得生命多加一点，到了第六章呢，那更多加一点。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到末了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本来跟随主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因为主一说到这些生命的道、属灵的事情、神的儿子的所事和所作，人就觉得好难好难。为什么难？如果没有律法，他们没有那么难，有了律法他们就难上加难。很显然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在这里受捆绑，固然是受捆绑在人的理智的里边，再加上律法的那一个条件，所以他们是好像是双重的捆绑的底下。起初跟随主很多人，到末了剩下十二个，十二个里边还有一个犹大，是主说这个是魔鬼的。那意思我们从第六章里边，我们特别注意到主在那里显明他是生命的粮，他不仅是 供养人生命的缺欠，更重要的是他让人在神的面前能接受生命长成的那一个事实，来让他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更多的靠近神的那一个心意，就是他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都得永生，并且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叫他们都复活，来彰显这个荣耀的生命。我想我就这样给弟兄姊妹补充一点那个意思。当然在这里边还有好些主生命的话语的丰富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都吞下来的，慢慢慢慢，但是我们是一步一步的，那么让主在那里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叫我们更多的充实在他自己的生命的丰富里了。